也说到专业捧哏，我最近听到一个英文的专访，非常有意思。他去采访温子仁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英文交流嘛，然后他在听的过程中还是非常职业的，不断的使用着他的捧哏，就是不断的 right true right yeah， 就是那种哟呵嘿火的各种英文版本，让我非常有收获。
就不让对方的话掉到地上，
绝对不让。2023年的掌声，不知道剪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2024年了
啊？很有可能，
是一定的吧。
今天呢是2023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拉上了我们爱看电影的实习生一起来复盘年度观影报告。其实呢，去年我给自己定的小目标就是多看电影。昨天豆瓣电影报告出来，我发现自己确实也看了大概36部院线，标记了300多部电影吧。
我不是看那个豆瓣的年度报告，因为我会标一些我之前看过的没有标的嘛，所以就不太准。我会自己拉一个 Excel 的表。就是
哇，
但因为也是 P 人，所以就是半年才会填一次，根据翻那个豆瓣的标记的记录去填，就是
哇，
翻下来一共是193部，
居然是自己会做一个 Excel 表的那种电影爱好者哎。
但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而且我
哎，所以说那些什么在线文档，就是每次一到电影节，然后就开始哭哭写那个 Excel 的，不会是你们这种人吧？而且还会在后面写说避雷避雷。
因为我不太喜欢豆瓣的评分，就是它只能打星嘛，1、2、3、4、5颗星，就是有时候电影的话，你可能10分制会比较好打，就有些电影你可能想给它打7分，但是2颗星或者3颗星、4颗星就
对
打不到你的想打那个分，之后就会给这个电影，就是可能你会觉得你打高了或者打低了。
对，我觉得他那个阈值就是实在太宽了，比如说有部电影他只能在6分或者8分之间选，就会觉得很难受。因为他其实有的我觉得7.5分啊，然后或者是6.5分啊，他会比较的精确的能够概括你自己对他那个感受，但是直接6跟8之间没有余地。
对，所以我就觉得打4颗星这太高了吧，我给那么多4星吗？然后你打3颗星好像哎，好像、
啊、对，又
有
点
低，
而且给人的感觉确实很不一样。比如说某个院线，然后他就6点几分，就觉得啊，大家公认他是个不太行的片子，但是上了8分又觉得感觉很牛逼。那你平常会用什么 app 就是去打分？
但还是用豆瓣了、国内最主流的还是用豆瓣嘛。
对，
然后你也可以就看看有零的一些评分，但是我自己的话我就在自己的 Excel 里面打，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也可以筛选嘛，到年终了你就可以筛选你打的这些看的电影，今年看的电影，然后前10的分吧，也比较好筛选出你的年度电影。
好的，我们会把冬天那个 Excel 附在 show notes 里面。
我没说过这个，
笑死，没有，那就没有。
太社死了，
吓死了，然后发现哦，品味也就不过如此啦。
看的都是什么烂片啊？
我真的我超爱看烂片，就是我前几期跟那个听听聊天嘛，就是我发现我之前在院线看了好多烂片。
对，我今年看193部电影，其实大多还是在电影节
的
电影节或者影展看的，日常影展就院线其实不多，就35部，而且很多院线的电影都是蹭到免费的观影才去看，然后一去看什么烂片。还要让我在豆瓣上面打分。
对，那我们来复盘一下今年看到的一些最佳影片吧。首先是最佳院线，我是颁给了《宇宙探索编辑部》，因为这部电影我是在大光明看的点映啊、当时那个主创都来了嘛，然后我的朋友超级喜欢蒋奇明，他那天就给他带了一束鲜花，然后他上台跟那个蒋奇明拥抱的时候还给他拍照了，就是他拥有了人生照片。因为蒋奇明之前应该是在话剧界就是粉丝比较多，就在拍那个宇宙探索编辑部之前是一个专业的话剧演员，所以在上海这个城市是有很多的铁粉吧。然后那一天其实他出场的时候大家都尖叫，就有一种当红爱豆的感觉。然后那一场是点映场的影迷，他们脑洞都很大，提的问题就是很其实编剧都没有想到过嘛，包括映后的互动中 我就是才意识到他片中的人物其实跟西游记的那个人物也是一一对应的。然后现场还有个观众他就带了一个平底锅来，然后上台就是跟他就是对镜，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画面，然后就像一个病友的大聚会，然后那一天有点像宛平南路限定版。然后这部片子其实之前是在平遥国际展上拿过一个最佳影片奖，然后形式是伪纪录片，所以说它的这样一个就是形式还有内容都很戳到我。有一个是什么，这不是普通的雪花点，是宇宙诞生的余晖，我当时看完还写在了影评里。
就宇宙探索编辑部这电影呢，就是我之前也有看过，有一些公众号会说有在大光明有路演嘛，
对，
但四月份的时候我还在上学好像，所以就
赶不过去
了，对，而且都是工作日的下班的时间，所以可能就赶不太过去，所以而且就看完可能回来太晚了，所以我就没有能去，然后就挑了一个周末的下午和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然后这个电影的话，其实因为他之前在平遥拿了奖嘛，然后在电影群的讨论度还是比较高的，他定档之后呢就还是比较想去看，但我也没有做太多的了解，因为我看电影我其实不太喜欢看之前或去看很详细的介绍啊，或者是背景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做的这些介绍去看的话相当于有一点点被剧透。
对的，
然后如果就你不做了解就去看的话，可能会给你一些惊喜之类的，也不用有一些预期吧。对，就是如果有时候你预期太高去看，如果不太好看有这种落差的话，会对你的这个体验有很大的影响。
嗯，是的，
所以我就去看，然后发现哇，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喜剧电影，就相比之下我不太喜欢就是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比如说开心麻花那样的喜剧电影，我可能比较难 get 到。
还有就是它后面有一个乌鸦全部飞过来的那种场景，
就飞到那个狮子上是吧？
对，
我讲一下我的最佳影片我的最佳影片是悲情城市。今年悲情城市我是在北影节看的，感觉好像北影节也是我参加的第一个电影节
啊。真的吗？
对，因为之前我是二零级的学生嘛，就是二零级过来之后没有参，哦不是，那我说错了，我第一次参加影节是上影节，是2021年的上影节。
哦，
因为2020年我过来的时候上影节已经结束了，然后2021年办了上影节我就参加了，然后2022年就没有办上影节嘛，然后下一次就是北影节，就是你第二次参加。那也是我突发奇想的，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在高中同学在北京上学，然后就到北影节的时候他突然就问我你要不要来看，我说哎好呀，然后看了一下课表发现是能匀出一些时间，
笑死，
但其实也逃了两节课，不过我感觉很就是天助我也，就是去北京的前一个星期刚好我发烧了
啊，
对，发烧了之后我感觉我是第二次得新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可能是甲流或者是新冠，反正就是一个高烧的症状。当时刚好也是在周末，所以就没有需要请假或怎么样，但我留了那个证据，就是我发烧的证据。等到我去北影节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发烧的照片发给辅导员说老师我生病了，他说那好吧就可以后面去开假条，所以我就排了一个5天的时间去了北京看北影节。
哇，
就找了包括我自己在抢吧，然后另外找了两个朋友一起帮我，加上北京那个同学一共是4个人去抢悲情城市的票，也只抢到了2张，
结果到香港发现连续3天排满了悲情城市。北影节好像看了那个神枪手之死，就是我当时正好在北京出差嘛，就只有一个晚上能看电影，也算是小小的参与了一下。
因为悲情城市我之前自己在电脑上看过，但因为我刚才说的嘛，我不是很喜欢看电影之前去详细了解电影后面的一些事情的人，但这部电影我感觉是需要你提前去了解的，就因为我没有了解电影背后的时代背景和那个228事件，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就很懵，我就不太懂导演在拍什么。这部电影侯导又用了很多的长镜头嘛，所以我就有点困，就是自己在电脑上看的，所以我就没有看完。然后北影节再去看的话，我就提前了解了后面的事件和信息，我就看得非常的投入。但我觉得也可能跟观影的环境有关，就 我觉得观影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像电影院它能提供从画面到声音到光线到专注度，它能提供的都是其他环境都不能比的，就是你在电影院就能很沉浸的去看这个电影。所以我很讨厌看电影的时候有人在说话什么拍照什么的，
是的，
就会很影响你的专注度。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然后去看完了这一部电影，确实这电影本身已经有无数的影评人或者是更加专业的人士已经去论证过这个电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电影，所以我就不卖弄了。就是我看完之后确实是深深的被震撼到了，然后看完的一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五一吧，五一我去舟山旅游，那段时间我都还在一直循环神思者，就是一个乐队给这个电影配的配乐。然后我觉得这电影配乐完全能表达出电影里面的一句话，那句话叫同韵的樱花尽管飞扬的去吧，我随后就到，大家都一样，就是感觉小人物的命运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就是像浮萍一样，就是随风飘摇，就是很难的安定下来。
我其实还有一部是在香港看的，当时是跟我姐妹我俩在影院泪崩，我们当时也是没有做任何准备，就只知道那天晚上那个卓一谦导演拿了金马奖的那个最佳新人导演，然后我就想着这部片绝对很就是肯定很好看，看的时候就觉得哇太赞同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就很想成为那种想成为的大人，但其实养好一个孩子真的超级难，尤其是像东亚的小孩就是饱受压力，像各种学业呀、工作啊，然后这种尤其是比如说原生家庭如果是那种非常严厉的父母的话，那其实就是成长的路程还是挺艰辛的。所以当时看完的时候是非常坚定的说，哎，姐姐就不能轻易的结婚生子，因为感觉作为合格的父母他一定要有很强的那种包容心还有耐心，不然的话会产生很多的隐形暴力，然后这种原生家庭的不幸其实是会影响到孩子的童年甚至是一生的。其中比较让我惊艳的是他的一个交叉剪辑，因为他其实前半段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他是哥哥的视角嘛，结果到了快结束的时候然后发现真相揭开了，其实是他是弟弟，所以就会有一种超强的情感冲击。而且男主其实长大过后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老师嘛，就相当于是小时候他就是淋过雨，所以长大了也知道如何给学生撑伞。然后其实剧情的 bug 也是我跟姐妹就是讨论和吐槽比较久的，就是它里面的那个女性角色啊，就是有一种哥哥替代品的感觉，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像在那个奥本海默里的女性角色也是，就是像是为了突出那个主角就会有一些比较仓促的出场吧。不过后面就是我三刷奥本的时候又觉得其实那个女性角色也还是 OK 的，就是跟她和解了。
你现在看了三次奥本海默？
对，虽然每次都中间睡着，里面其实是有一场那个奥本海默的激情戏的，醒来就发现又错过了。
什么好可惜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因为毕竟原先是
已经被
加上了裙子。
对，刚才你说《年少日》你说完了吗？
哦，《年少日》就说完了。
你刚才说就是没有做好准备就不要生孩子那个事情，我想到就是我之前也是今年我看的杨德昌的一部电影叫《海滩那一天》，就他里面就有一句台词就是很明显的就说出来，就是如果我都没有办法告诉自己生命是有把握的幸福，我怎么可以对另外一个生命说只要你来我就可以给你幸福。
哇哦，
对吧，就是我觉得父母确实是要先把自己能觉得在生活中能过好了，然后并且做好
对对
迎接新生命能给他幸福的准备了，才能去生孩子之类的。
对，然后其实这个让我印象最深的那一天 Foster 那个一真你也在对吧，就上午的短片你看了吗？
上午短片没起来。
哇，那个就是那个陈文元，我当时就觉得就是生孩子是一件超级大的事情，就是自己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就是自己都还没有就树立那种独立自爱的人格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给小孩创造一个良好的就是成长环境。
这期播客我有听但我要说的是，因为我之前看我提的最佳影片是 在电影节看的嘛，所以我提名一个、最佳的院线。
嗯，
我最佳的院线是芭比这个电影。
嗯，
因为我觉得芭比是一个比较划时代的一个电影，它不同于像同期奥本海默这样的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因为我觉得奥本海默就是像诺兰拍的这种比较传统的电影吧。芭比的话它感觉就是一个流媒体时代的一个电影，它就是可以为电影提供一个新的呈现的方式。然后关于它的女性主义，感觉有一些人在批评它不是很坚进，不是很激进，不是很尖锐。但我觉得好的女性主义不一定是激进的，毕竟芭比这个电影它是一个面向全世界观众的一个商业电影嘛。关于它的女性主义，它很多人批评它不够激进，不够尖锐。但我觉得好的女性主义就不一定要是激进的，毕竟这是一部面向全球的一个商业电影，能够了解到很深层次的女性主义或者是有很独到见解的人，其实在全球来说是比较少的数量的，需要一些就是我感觉是需要一些很强的知识储备吧的人才能去了解这些东西。很多的人他可能去电影院看电影，他可能就是想要获得一些轻松愉快的一些体验，或者是感觉工作了一个星期周末去电影院放松一下。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再用一些很深奥的一些表达方式去表达这些，他可能完全无法 get 到，然后他会说这是一个什么电影啊，浪费我的时间什么之类的。但芭比他就用一个比较轻松比较愉悦然后带喜剧的方式去表达他想表达女性主义，让不管是男性和女性都能看懂他在讲什么。我感觉这个更能实现它的价值，它的普世的一种价值。
对的，我记得当时就是我的这个另外一档播客主播，她带着她男朋友去看了这个芭比嘛，他们是在美国那边看的，就有一种全世界都在掀起粉色浪潮的感觉。当时是觉得说啊，一部电影同时被批评者认为是极端女权挑起对立，然后又被说是隔靴搔痒假女权，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就是女导演其实在好莱坞的大制作中也有生存困境嘛，像女性的主义符号，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还是蛮有代表性的，就无论是大家的观感如何，但至少就是它创造了一个比较美丽自信的一个芭比的形象，就还蛮生动的。
对，我感觉它可以作为一个引导后面的一个潮流吧，就是有一部这样电影先出来，那会导致后面有更多可以往更深层次去挖掘的电影出现，毕竟它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电影，感觉好像它是不是就是今年年度票房最高的一个电影。
哦，对，感觉它无论是评分还是它的票房都很高。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标杆的话会吸引很多想要去表达这样思想的导演去拍这样的电影，不会让他们感觉到丧气什么的。还有的话像这部电影一样的表达比较平和的方式表达女性主义的电影，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也是今年看的，瓦尔达的一部电影。瓦尔达的话他更多的被大家誉为是新浪潮之母嘛，但其实他也是一个女性主义电影。他有一部电影叫五至七十的克莱奥，这电影呢就是讲一个女性自身觉醒的电影，她就没有去过度的去强调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的事情，她就是讲女性自身的一个觉醒。就是这个女主角她先是去算塔罗牌
好
就算塔罗牌的时候，就是因为她先是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她可能患有癌症
啊，好像那个滚蛋吧肿瘤君的开头啊。
对，反正他就是被确认，他是说可能是有癌症，但是他要等到下午七点他才能得到这个确的结果，所以他比较无助吧，所以他就去算塔罗牌。算完之后他就出来，好像算了一个不是很吉利的一个牌面嘛，所以他就更加忧心忡忡了。他出来之后，因为他本身这个女主角她是一个做电台主播的好像，也比较漂亮，所以的话她当时就是在电影前半部分她是作为一个被男性凝视的一个客体的，就她有一个比较渣的男朋友给她一些压力，然后所以她又得知自己生病了，她又在容貌她的焦虑，她就前半段电影是不同的就是很频繁的通过镜子 不管是那种餐饮店的玻璃，或者是去买东西小店的玻璃镜子，或者是路边路牌，就是通过镜子去观察自己的脸部的容貌，就是很焦虑。到电影后半段的话，是通过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就是他的好朋友，他跟他好朋友在街上，然后好朋友的包包掉在地上了，然后镜子碎掉了，然后他就通过那个碎掉的镜子再去看他，然后就是他觉醒的一个转变点。然后后面的话，后半部分就是他和自己和解嘛，释怀了，就不再去纠结那个很渣的男朋友，然后也不再去焦虑自己的容貌，反而很放松的走在公园或者是大街上去。后面他是到了一个公园，就是在放松了，就没有在想这些事情，反而遇到了一个和他合拍的另外一个男生，然后去跟他聊天，去解开他的心结。对，所以的话，这也是一个比较我感觉是比较温和的表达女性主义的一个电影。像瓦尔达他还有另外一个女性主义电影叫做一个唱一个不唱，也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他没有去挑起男性和女性不同或者是被压迫这样的一个冲突，他就更关注女性自身怎么样在如此的父权之下去能够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理想。因为毕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那样的一个时期，确实也很难去拍那种很反父权很反传统封建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所以我感觉他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大家普遍不怎么觉醒的一个时代，能拍到让女性更关注自身，然后更能去让自身去更了解自己想要做什么。
其实今年还有一部是我今天早上突然想加上来的，就本来我看完《涉过愤怒的海》，然后就因为它其实我当时看完的时候也没有给很高的评分嘛，大概 7.5 到8分这个区间，但是我今天早上听到随机波动他聊那个今年年度关键词，然后之奇提到了一个是爹，而且他说爹像一场长新冠，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好妙啊。
我还没听这一期呢。
然后他我感觉他每一句话讲的都戳到了我的那个爹，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加上了一个最会拍爹最佳拍爹电影，就是涉过愤怒的海。而这里面呢，之奇他说的是封神嘛，他讲的是一个弑父的故事，也是一个寻父的故事。男孩杀死了父亲，也找到了真正的父亲。然后在涉海之中呢，他是拆穿了旧脚本的父亲，然后告诉了观众说他其实不是真的爱女儿，只是喜欢当爹。当时我就是也写的是觉得黄渤的这个人设啊拍的特别好，就咱们老中人也终于有了一部就是值得爹们去反思的电影。因为里面其实黄渤饰演的那个角色他一直在自我感动嘛，就是他的种种行为感觉都是在表，就是去在演自己其实很爱女儿，但是感觉他的初心也不是在爱女儿，然后更像是在表演自己。所以我当时特别喜欢里面的两句影评啊，他是中国爹自我感动的一生，以及他一直在找凶手却忘了找女儿。然后当时这个我当时写这一部电影的观后感的时候，我感觉那条朋友圈被我爸看见了，就是很搞笑的，就是有一次我跟大家又在讨论一些就是什么结婚生子还有其他的事情吗，他好像觉得工作其实是其次，然后这个年纪应该要去恋爱去结婚，类似这样的，就说我觉得他就完全是在强加，把他的意志强加给我。
所以你爸爸去看涉海了吗？
我让他去看，他应该没有看吧。看完可能也不知道他能不能 get 到。当时我看完我就跟我朋友讨论，就说这部电影很适合爸爸们去看，但他们可能看完也不一定能够 get 到导演他想表达的那个意思。
对，我就感觉就是如果是普通的大众的爸爸们妈妈们去看，他们如果能看懂的话，他们反而可能会骂孩子不能感恩什么之类的。
对，
就是因为在这部电影里面，黄渤他的一个形象就是冒着一些很大的风险去海外去打鱼嘛，比较辛苦。
对，
但我感觉就他们会自己想，我们为你付出了这么多，自我感动嘛。
对，
所以的话感觉看出来他反而、就是、
反而我觉得怎么就是辛辛苦苦的供他留学，结果做梦还梦见把爸爸吊死在那个桅杆上。
对啊，什么之类的。 哎，我感觉还是比较难吧，对于比较传统的父亲来说。
对的，那像一些最佳的国产电影就是冬天有没有提名的？因为其实除了院线，我们可能自己也看了很多的那个电影。
其实我最佳的国语，你说国产
华语啊，
我感觉还就是
刚刚提到的
院线的话，还是宇宙探索编辑
啊。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今年在那个706看了一个《椒麻堂会》，就是这部电影，其实我去年就一直很想看，我以为它会上映，但后面好像不能播。
椒麻的话，我是去年年底看的。
哦，你看了啊？
十二月看的，所以我就没有把它算到二三年了。
哦，因为我去年说想看，但好像当时有一个什么线下的展映，但是在南京我就没有看，我就想着之后会不会有那种线下大家一起看那种活动。
上海有的，我是在上海的这个活动看的，就十二月、十一月底还是十二月，感觉那时候大伙刚生病那一会儿，所以你错过了。
有可能，
那个我就是那个时候加上西帕克的微信的，当时我看完跟他一起拼车回松江，
好搞笑，怎么会这样子？
对，完全不知道，当时
居然加的比我还早，
对，完全不知道他
是。但
是
你知道吗？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点映票是西帕克给我的，就是西老师说，哦，你好像很想看这个，我正好多了一张票，我说还挺好的，能见到主创本人，
是那真不错。
我当时椒麻堂会就是在那个706的公共空间，这部电影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因为它其实有一种像章回体小说的结构嘛，然后而且有阴间和阳间两条平行线的叙事，我觉得特别有艺术感。因为我之前就是也不太听川剧啊还有这种戏曲的，所以当时听到里面的那些唱腔，我觉得还很挺特别的。而且我超级喜欢那个牛头马面的角色，本来想今年万圣节去扮演，但是那天在上班，然后就放弃了。
那你们周末就是万圣节的那个周六，
我万圣节的那个周末在澳门
啊，
澳门其实还不如上海的万圣节的氛围浓。我是周一的时候虽然没有去穿什么，但是我那天去看了，然后那个我也录了一期播客，大家也可以去不学无术里听。再说回这个椒麻堂会，就我觉得他，我们都说他有点像川版的霸王别姬，
对对对，
真的很厉害，尤其是那个二 D 置景的棚拍模式，就有点像一种独立的戏曲舞台。
对，他自己当时好像拍的就是他们找了一个厂房在里面搭了一些场景，就是单独在一个厂房拍的，就通过也像川剧啊这种戏曲的模式，怎么说呢，感觉也有点像活着，但更多的像霸王别姬啊，因为活着霸王别姬都是讲那一段时间的故事嘛，是一个以时间线为轴的去推进的，但是霸王别姬它会有一些戏曲的元素，但是的话它就更地方性一点。
嗯，对的，因为我那一次听那个秋秋种的一个播客，反正就是他就是从小耳濡目染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
而且他中间还有很多感觉比较荒诞的一些形象，
对，而且真的很好笑，就是尤其是如果你跟一群很喜欢这种电影的朋友一起看，大家的笑点很一致，就觉得牛啊，各种角色还挺神奇的，
对，它还有很多隐喻在里面，用这些代表来隐喻一些东西。
对，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们去厕所挖那个
哦，对，好牛啊，就是那一个时期，
对，挖那个蛋白质来
吃，好喜欢这种东西啊，就看人又有一点就是震惊，然后又有一点觉得还挺就是很会，他就是通过一些场景跟故事把一些反讽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淋漓尽致，就是很会拍，
把那个时代给展现了。
对对，
所以这就是他不能上映的原因。
是的，然后里面就还挺直白的，就是那些东西都挺直白的。
是的是的，
我当时还挺震惊的，尤其是上一次就是我去太原办活动嘛，有一家咖啡馆他是每天晚上都会放电影，然后我就看他说他那一周刚放完椒麻堂会，
我感觉还是因为城市的原因吧，像太原这种城市可能他 办这种活动的频次或者是数量都比较少，所以它的相应的执法打击力度比较小，但是在上海北京这样的一个比较
会被盯上，
对，就会被打击到，但像比较小的一些或者是往下面一些二三线城市在搞这种的话，可能会反而比较安全。
然后再来聊另外一部，就是《封神》，也是我加上了，觉得今年的最佳华语片，就除了《宇宙探索编辑部》，我觉得《封神》第一部也很厉害，尤其是他的那个演员选的很好，就是大家都疯狂爱上质子团，就像后面就是于适跟程牧驰的那个热度啊，就是突然就有一种一飞冲天的感觉。尤其我姐妹就狂爱于适，她看完那个封神过后就每天都沉迷于于适的就是那种质子养成记吧，说她又会射箭又会骑马，然后每天健身，长得又帅，就是各种励志大片。虽然后面就是程牧驰好像翻车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质子团选的很好，就拍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神话史诗，而且那个妲己也很好看，就里面有个双彩蛋嘛，觉得他拍出了那种狐狸的那种冷艳和妖媚，就完全很会选人。
嗯，但我就是，但我没有很喜欢这部电影。
哦，我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女生很喜欢。
没有，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它的故事内核的问题吧。我对于演员没有什么。我唯一对演员觉得不喜欢的是黄渤这个角色，因为他把姜子牙拍成了一个很蠢很傻，然后略带点猥琐的一个形象。这和我，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在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是也不让玩电脑，看电视，
看封神榜。
对，我真的在家，因为我家书柜里面就有一本封神榜，因为它是小说嘛，相比其他的书就更能看进去，所以我是看了蛮多遍那个小说的。就我的印象里面，姜子牙是一个，虽然说他是一个老人，但是他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嘛，但在电影里面呈现出就是傻傻乎乎的，所以我是这个我有一点接受不了，但其他演员就还蛮 OK 的。
我还挺喜欢雷震子的
对，雷震子就还蛮符合他的形象的。
对，
然后就是故事内核的话，虽然说他在弑父，但是他最后感觉还是在找爹，就是总是围绕着爹这个东西。
对啊，今年的一个大关键词就是爹
所以我还是去拍这样的一个比较史诗级的一些巨制，他还是要去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还是觉得没有那么喜欢这个电影。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电影当时好像是 B 站有个观影团吧，我看到他们好像观影的 dress code 是妲己里面的一袭红裙，当时我就满头问号，你知道吗？我当时看完，然后又听到他们的反馈，我就以为这部电影不太行。我甚至到最后我看得很晚，他们都说封神一般嘛，我就没有看。是我有个同事说里面的年轻的肉体很好。然后我就很心动，然后就准备说那我再去看一下吧。
他当时就是宣发的时候，他号称他这个电影用了好多钱吧，是多少亿啊来着，我不记得了。
对，大制作
大制作。但是我在电影院看来，我感觉是因为他这个制作周期比较久了，就是他很早前就拍了，但就是拖了蛮久才上映嘛。虽然说花了很多钱，但是呈现在荧幕上面的观感来说，就是
不值那么多钱。
对，不值这么多钱。就是那个特效，就他在对标《指环王》嘛，说是中国的《指环王》，但看起来就是那些特效还是略有一些。
其实那部电影让我觉得最搞笑的就是那个特效，就是特别的廉价。
对啊，就是特效。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最搞笑的是那个元始天尊那一个。
哦，是的是的是的。
他们就飘在那里也不说话，然后
我那一刻其实是有想玩手机，后面就是好了，觉得发现也就那个部分让人有点下头，其他的其实还是挺完整的。
对，所以我就只有这两个对封神，就是一个是特效，一个是剧情。
对，
就还好。
大家应该吐槽的比较多的也是这个点。提到最佳外语片，其实是我在上一节看到的一部短暂的偷情实录。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抢这部电影，可能是
但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想让人看。
对啊，然后我就看到这部电影吧，就是好像是 就是那种法国的爱情片，感觉评分也不低，所以就冲过去看了，也许是时间比较合适吧。但是我发现它真的超级好看。这电影可能很多听众没有看过，然后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它讲的是单身母亲夏洛特和已婚男士西蒙开启了一段婚外情，然后双方呢约定这是一段轻松愉快、不给彼此带来负担的时光。法国人就是很会拍这种，他拍出了一个如何优雅的出轨。然后，而且他就是中间出轨的那些，情节，他没有让你觉得不舒服。就是虽然我是一个有情感洁癖，然后我还道德标准很高的人，但是我看那部电影，我觉得还是挺就是能够让我觉得不是很突兀。而且他结尾重逢后拍的那个也很好。当时我刚看完这部电影，我正好看了一部话剧，也是讲出轨的，然后我就觉得啊，国产的话剧出轨拍的超级烂，然后我就觉得。当时就更加深刻的觉得短暂的偷情实录拍得好，而且我发现有个短评讲的是 INFP 和 ENFP 还有 INFJ 之间的情欲流转，就觉得诶怎么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自己带入了一个女生，那个女生我觉得应该是 ENFP， 然后我又带入了那个男生，我说这个男生应该是 INFP 吧。后面就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那个拉拉的角色嘛，然后就觉得很像那种 IFJ， 就这三种人格其实是我最了解的人格，没有想到有个人跟我就是完全共鸣，他竟然跟我想法一模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哇太准确了，这部电影就是我看过最佳能就是最能打动我的一个外语片。
嗯，我感觉确实就是法国人拍这种电影很厉害，
对，
就只有法国人拍这个电影，法国人来演才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成立的。
是
他的不，
就如果在就是国产片，大家肯定就开始骂了，就是说啊，导演一点三观都没有啊，什么现在的国语片就是这种什么小三少尉类似这种的，要破坏别人的家庭，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在唾弃。但是法国人拍，我觉得啊，很成立，很自然，里面还有三 P 的桥段。
对的，我觉得法国人可能他们自身自带的吧，就是比较和这种东西是比较融洽的，也比较随和自然的，就是可能他们对于情感和我们对于情感的看法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是他们来呈现的话，因为是跟我们的距离比较远吧，如果你就是看国产的话，你会觉得和你很像的人就是同一个人种同一个语言，然后做这些事情可能就是你在精神上有洁癖的话就有点难以接受，但是如果是一个肤色也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长相也不一样的人去呈现的话，觉得这个东西跟你无关，所以他来做的话可能你的接受度可能会更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可能会看这个电影就是觉得比较 OK 的。
嗯，哦，你的那个 MBTI 是什么来着？
我是 INFP。
哦，牛逼。就是这种人格他在里面就是能够感受得出来，他是那种什么就比较文艺就比较哲学然后又很摆烂的那种感觉。
摆烂
就是不都说 INFP 比较是一个摆烂人格吗？
对，我就很摆烂。
嗯，就是因为他跟 ENFP 还不一样，他其实还是挺喜欢跟外界社交，然后就是还比较高能量的一个就人格，但是 INFP 就是彻底随性放飞自我，而且喜欢独处，就是那种向内探索。
就是其实昨天不是也说要录播客嘛，
嗯，
其实我昨天一直在拖，也没有想要说什么，就很焦虑。嗯，直到最后，
还焦虑啊？这有什么好焦虑的？
那是第一次嘛。
哦。
然后直到最后说取消了，我整个人，
啊，哇
塞，哇，
长舒一口气。
这就是。
然后，而且还在那聊天。
就是我们 P 人。
对的，所以说，那冬天的最佳外语片是哪一部啊？
嗯，我没有想最佳外语片，但是我想了一个最佳动画片。
嗯，
啊，最佳动画片是也是我上一节看的一部。
嗯，
这部那也是外语吧。是它的名字叫做《琳达想吃鸡肉》，是一个法国的动画片。我看完我就只能
哇，上一节好像投票最高的《琳达想吃鸡肉》，然后我还挺想看的，可以给我剧透一下。
对这部电影，这部动画片怎么说呢？我看完我就只能说，动画片还是真的只能看这种国外人拍的，就是它的动画片就是纯粹的快乐。
说去感觉也会被骂。
就是
咱们就是国产动画片，现在就是今年拍的也还不错，虽然那个《长安三万里》我还没看。
对， 我不是说他们拍制作或者是呈现上面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国外的动画片它就是纯粹的快乐
啊，
它不会在里面夹杂一些道理，就是不会教你做事情。但是像国产的一些动画或者是东亚的一些动画，它多多少少会夹一些，就是它想让你输送一些道理给你嘛，说难听点也是有一点跌位
啊，是的，
对，
今天就是咱们的这个观影主题也绕不开跌这个字，
对，反正这丽娜想直击就是它就是很纯粹的一部，不管是儿童或者是大人看都感觉很快乐，然后很治愈的一部动画吧，就是这个故事大概就是因为故事里面的主人公是妈妈和她的女儿，然后爸爸是死掉了。
妙啊，怪不得。
也不是。
少了爹过后变得更加的。
对，这部动画片的话，它原来是一家三口嘛，然后爸爸会经常给女儿做一道菜，是那个辣椒鸡肉。后面爸爸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去世，但就是可能意外就去世了，之后就只是妈妈和女儿两个人在独自生活，但是妈妈可能不太会做这个菜，但是女儿就很想吃这个菜，他们在不知道是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是一个某个节日的那一天，女儿就一定想吃这个辣椒鸡肉这一道菜，让妈妈去做，后面他们就翻书然后去找材料，因为在法国其实很难去找到鸡肉，就是他们好像因为是一个节日，然后对于法国人来说节日是放假的，放假的话商店就关门了，他们就买不到新鲜的鸡肉，那获得这个材料很难，然后他们妈妈就驱车去了很远的农村，想要去买一只鸡，就是活的鸡，但是去到那里之后发现那个农场的主人已经出去了，只是那个农场的孩子，主人的孩子在家，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卖，就不拒绝卖给他，那妈妈就没办法就偷了一只鸡。
偷鸡摸狗。
对，偷了一只鸡在车上，后面就被发现去报警，然后他们就在那个街上去追逐去争，就是跟这个鸡有关吧，警察来去抓他，就是这个鸡就闹了一个很大的笑话，就鸡飞狗跳的，大家在城市里面回去之后因为是一个活的鸡，他们又不知道怎么杀鸡，法国人来说，然后杀鸡也弄了一个很大的笑话，就反正就最后搞了很多抓马的事情之后，就终于还是做出来。
他收尾是温情的吗？
对的，就最后收尾是因为他们是在一个社区嘛，有很多的小孩，然后小孩就去帮助，就是那个他那个妈妈就是那个女动画片的主角，女主角是女儿嘛，然后女儿表达了她的想法之后，那小孩都去帮她嘛，然后去把那些警察去阻止警察去抓那个鸡回去啊，然后帮杀鸡或者是做菜什么之类的，提供各种原材料，最后就做出了一份就是和
爸爸做的一模
一样味
道
的鸡肉，
哦，
大家在那个地方去分享，然后就真的很快乐，大家看完
是
不管是抓马的情节还是最后已经分享了鸡肉，就是整个影片都是很快乐。最好笑的一点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外语片嘛，需要翻译，是打字幕的，
对，
最后电影名字叫 Linda 想吃鸡肉，然后那个翻译的人他写的他的名字叫做不爱吃鸡。你看电影看到最后字幕到最后，你还发现还有一个彩蛋，很好笑的一个收尾。然后我当时看了一些影评，确实他们说这个电影不是给小孩看的，是给大人看的，就是法国的味道很浓郁，因为给小孩看的话他可能也不太看得懂，就是给大人看的话虽然说他讲的是小孩的故事，但多多少少也讲了一些就是人和人之间，就是因为他失去了亲人嘛，那种孤单啊，然后在这种孤单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所以我感觉就是像法国人他不管是拍电影就是剧情片，还是拍动画片，他都能拍得比较不错，
是的，
然后给人看来负担不大，
对，就是很治愈嘛，就是他也没有什么道德的框架，然后也不会说给你压力一定要让你收获点什么学点什么，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想讲好那个故事，
对，你比如像之前很火的哪吒嘛，国产片，他最后的内核不就是要讲一些 一些大道理之类的嘛、
哦、
所以你看嘛还是会有点累吧、啊、或者是他这个题材他就是有一点压抑、
嗯、
但是这种动画片就是看起来就很、
嗯
啊、
但国其实提到国产动画片年初的中国奇谭我还真的挺喜欢的，因为这个我真的还挺喜欢的，尤其是好像有一次在苏州河那边是 LV 那个展，然后他是邀请了那个鹅鹅的导演过去，然后恰好那一集是我最喜欢的一集，我觉得哇今年真的是有很幸运耶、
哦、所以他是一个比较
对
单集是单独的框架，
对它是单集的故事，然后拍的还挺好的，总共是那个八集，然后每集大概20分钟，然后当时刚开分的时候9.6分，
哇那还蛮
超厉害，
主要是这个八集然后一集20分钟这种就对于看的来说也蛮友好的，
而且它是周更，我就是每周我都一定要记得去看，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鹅龙书生改编的那个故事，然后觉得特别意境超级好，我当时好像还问就是那个导演是怎么想出来这些的，还最终的给我的结论好像就是艺术源于生活吧，
那我有时间我也补一下，
对可以看，真的很喜欢。那我就剩最后一个最佳老片了，这个是给到悠长假期，这是我寒假在家看的，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我在看那个有风的地方嘛，然后看完过后我就又一块看了那个悠长假期，就是说人生不需要总是尽力冲刺，哪怕在低谷依旧不要丧气，享受一个计划之外神赐的假期，就觉得特别的治愈吧，因为就是时时刻刻，就其实我去年还挺糟心，就22年的时候，22年就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甚至什么车祸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各种压力吧。然后当时看了这部片子就很开心，觉得里面的一句台词就 "Don't worry, be happy" 的这个就很加分，还有就是里面的台词跟配乐我都巨喜欢，那里的那里有个钢琴曲，我后面播客经常用做 BGM。 好，然后就下面就是除了这个我们来说一下观影最难忘的瞬间吧，可以聊一聊一些小故事，前面我们的提名就分享完了。
好，
然后冬天有什么就是
那我先说一个抓马的、
哦、好的
最难忘的瞬间就是我不记得是7月份、
嗯、
应该是7月份、
嗯、
苏州有一个那个香港电影的修复展，
嗯，
当时我就去看了，当时我们是在看唐伯虎点秋香。
哦，
在那个厅就发生了一件很抓马的事情、有一个真的长得很五大三粗、很魁梧的一个大哥，他估计有1.9米吧，我感觉又比较胖，他就坐在那个地方，电影开始了他就疯狂的拿手机来拍照，然后就有影迷就制止他说叫他不要拍了、但他不管，他就继续拍、他还变本加厉，他就还把两只腿、就因为他前面没有人坐、他就把他的腿搭到前面的、
怎么会有这种就是这种影展会有这么没素质的影迷啊，
对他就感觉不是影迷、因为这个电影叫唐伯虎点秋香嘛，就是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电影嘛、就大家知道有这个电影之后就不是影迷也会来想看嘛，
对
他就来打卡就拍照，然后被别人说之后他还把腿搭在前排的椅子上、后面大家就继续说他就生气了，就直接站起来，然后转过来面向我们，就谁说的站出来，就说你有本事过来，就超级凶，然后我们都当时都被吓死了，就是很害怕这种事情，因为我平时在电影院不敢出警，也是怕发生这种事情。
我上次真的就有时候我在上海看电影，然后超级害怕被出警，就比如说迟到了嘛，因为偶尔迟到一两次，但应该还好，好像因为上海的影迷其实还挺严格的。
迟到我感觉只要你不是太影响到别人也还行、就不要拿手电筒来亮一亮之类的，就迟到这种无法避免吧，
可能就是说话平射吃东西会影响比较大，
对、
嗯、
反正我最讨厌是说话和平射嘛，因为它会分散掉我的注意力，
对，
然后那个人就是很生气的转过来就跟我们吵架，然后大家坐在椅子上面就斥驳他你怎么能这样，还影响到我们其他人看电影叫他出去、他就不行，他就一直在那里就喊谁刚才说的出来跟他打一架之类的后面、影城的人、就是那个影厅的人过来了嘛，工作人员过来然后来调解，后面弄了好久才还是叫了那个刚才制止他的人和他一起出去、然后还报警了你知道吗，等警察来了之后他马上怂了，
哇真是出警，
他说他有抑郁症
我有抑郁症
我震惊了他这个表现，然后警察来他怂了，他就说他有抑郁症，所以是精神不好才做出这样的事情，后面就走了，
好离谱啊，
对，所以这真的很
搞笑。然后那还有吗？
然后对于整一年的话，我觉得电影给我带来最难忘的是其实认识了很多朋友
啊。
对，因为我感觉在上海我也没有其他的一些娱乐
活动。你也有
我除了上学和上班，其他时间都在看电影啊。
我感受到了，就之前觉得哇，怎么这么活跃啊？这个人怎么每天都在看电影？
因为感觉上海其他的娱乐活动也没有能就看电影还是一个自己能承受，然后也比较喜欢的一个娱乐活动吧。所以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都会去看电影，就会认识到很多很好的影迷，然后也有不少影迷也成为了线下的朋友，就这是我感觉比较难忘的事情，也比较快乐，就感觉大家能跟兴趣爱好相同的人，因为我发现我们观影的就是影迷，然后合得来的话，不仅是电影，其他方向都蛮合得来的，
对，
所以就还蛮开心的，能交到这些朋友，因为我感觉有时候在学校那些同学可能他就是同学，就如果毕业之后可能就不会怎么联系了，他有时候很难去从同学进阶到朋友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还是觉得
我这边就是我也是上一节期间的时候，因为那个他一般都是要么是6:40要么是8:30的电影嘛，就如果是周中的话就会非常的卡点，然后恰好我有一个周五是去医院嘛，然后我当时经常要去医院弄牙，然后刚从医院出来，我发现哎，这个点好像可以看6:30的电影，然后结果这个时候，然后老板恰好有一张周五的那个在水中，就红长袖的那个，
我其实很想，我北影节
很想看吗？
我都想看，然后上影节我也想看，但是最后排出来，因为虽然说想看，但优先级没那么高，然后它又是一个。你看的时候真的感觉你很朦胧嘛，就近视眼，
是是是是，
所以他就被我排得很后面，每次都排不上。
还好没看。然后我当时想着，感觉就是时间点都很完美，然后我就去看了。关键是当时我不是有两张票嘛，我就随机送给了群友，就另外一个影迷嘛，他好像还挺喜欢红长袖的，然后他就一直在跟我科普。就是突然跌起来了，然后他一直跟我说韩国电影，就是看完过后我说哎我好像有点看不懂，我说我刚刚差点睡着了，结果没想到人家是粉丝哦，然后就开始跟我讲了一路。
但我感觉还好吧，因为这个电影它时长好像就只有60分钟。
哦对，只有60分钟，我居然都能睡着，
你的煎熬还就没有那么久了。
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今年看了很多的点映，就是那种带主创的，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我感觉今年这个点映的市场也蛮火爆
的。
是
的，
什么电影都要搞一些。
去年不是就是真的前两年不是基本上院线都没有了，但是今年开始就是院线蓬勃发展，
每个
我感觉从年初开始就能够看点映。我是3月份的时候，当时新海诚不是来中国嘛，然后《铃芽之旅》的时候开始看点映，后面好像还见到了梁龙，就是梁龙老师进京了电影界，就跟那个易小星拍的那个，我当时在北京看的，然后还看到了范丞丞。后面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不虚此行》的时候，胡歌、吴磊都来了。就我之前都从来没有见过吴磊，
我也没见过。
但是我还挺，就是他是搞骑行的嘛，又是那种运动型的男演员，我觉得他好像整个的形象都非常的正面，就是一个我还挺喜欢的一个男演员。然后就发现哦，本人真的巨帅。
那胡歌呢？你会喜欢
胡歌？胡歌其实挺憔悴，胡歌他其实私下里感觉都不怎么
说话。
不仅是有点看起来有点哀人，然后他也不怎么化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一天就比较随意，反正他是整个人看起来很憔悴很内敛，但是吴磊就有一种精神面貌特别好，炯炯有神，然后当时跟他四目相对，我简直要沉沦了。
因为毕竟他是做运动，然后阳光
嘛，毕竟还是那种可能还偏那种偶像型吧。
对
对
对
对，
胡歌可能他就走那种忧郁型去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好的，真的是今年看了超多电影，今年的这36部院线吧，就除了2部是在香港跟澳门看的，其他的都基本上是那种西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院线的免费电影，但是就还蛮开心的。
但我现在有一点不太想去影城的1号厅去看路演了。
为什么？
如果是比较小的厅我还愿意去看、嗯、就是一号厅的话它1008个座位、嗯、然后如果是观影团的话你要去现场去领票、
哦、
你要排提前排很久很久时间去排队领票、嗯、而且还领到座位不一定好、
嗯、
然后路演的话因为那个厅很大如果你真的想看到明星的话你要很前面
是
这个你要提前很早去
但是路演总是会有摄影师在那拍我特别讨厌别人拍我就尤其我看电影的时候打断我但是如果是有主创的那种路演他们就是会有摄影师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啊、对对而且会拍你落泪、嗯、或者是笑的表情、
啊、笑死主要是我可搞笑了就无论我看电影多投入只要我看到有人在拍我就会摆一下姿势
这是女明星的自我修养
笑死因为真的很怕丑照流露出来那再来推荐一部会推荐身边朋友去看的电影吧
嗯我推荐的话我想推荐两个
嗯可以啊
就一个是喜剧、
嗯、
也是我上影节看的就上影节他不是有一个一单十三的专题吗那个单元但是因为一单十三的单元他都排的都是晚上的场就是最晚的那一场一般是八点多开始然后已经结束是十点多十一点就很难像我住在松江很难回去嘛所以我就不怎么排晚上的场有一次就前面先不排后面随着时间开始电影节开始之后很多人去反馈说一单十三电影真的很好看然后我就去收了一张受监护的女人这个电影的票、
嗯、
去看哇我感觉真的收的超级值
嗯，
就它也是一个喜剧然后如果你喜欢周星驰的喜剧的话它会比周星驰喜剧更加好看而且不仅高一两个档次的那种那对于我本人来说、嗯、我其实比较难 get 到周星驰的一些喜剧但他比较主流的像功夫那些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的但是其他的有一些通过去让演员出丑啊或者是一些
哦那种无厘头的
对我可能有点 get 不到但是一单十三的电影他就没有这些就是他就是纯粹的用一些肢体啊或者是语言上面的冲突和搞笑还有情节上面的一些冲突来展现出他的笑点就是一部电影可能两个小时左右吧就全是笑点
哇我种草了我决定去看
而且他还是一个女性的、
嗯、哦女导演
不是
哦
女导演是女主角、
嗯、
对他是围绕女主角来讲的、
嗯、
然后这个女主角她就是比较很正面的一个形象吧有一点像女性电影感觉、
嗯、
就是女性对还有另外一部叫做超市之女也是一单十三的喜剧也在上映解放它也是讲女性的、
哦、这个我好像刷到过
感觉非常不错
嗯，
很推荐然后这是一个喜剧看完很轻松的一个电影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也是我今年看的在七月份还是八月底看的一个法国电影不对不是法国电影对不起英国电影英展奥兰多
啊、
你知道奥兰多吗、它是改编自英国的那个小说家伍尔夫是这样叫吗
嗯
我确认一下等一下讲错会被骂我觉得
啊对对对对对哇我上一次就是疯狂夸赞这个伍尔夫的这个作家
对
那我会很喜欢耶奥兰多好像我之前不知道是在随机波动还是哪我其实听到他们有推荐这部电影
对随机波动之前讲、
嗯、
有一期讲性别流动的
对
就提到了伍尔夫这个作家嘛、嗯、对他这个电影就是改编自伍尔夫的同名的小说叫奥兰多他的导演也是就是伍尔夫是英国人嘛导演也是一个英国的女导演然后主演也是英国的女演员蒂尔达斯文顿只用了90分钟但是讲了英国400年的历史
哇
首先这一点我就很佩服能用很短的时间去完成一个很完整的叙事而且是长达400年的叙事由此可见这个导演就已经很厉害了他从最开始从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时期的英国讲了这个奥兰多少年奥兰多他当时是一个男性的角色他是一个男性的形象是一个少年贵族然后得到了女王的宠爱女王赐予他的官邸和一些爵位和让他不朽就说你不要老去其实这个也是对于不仅是对奥兰多的一个叮嘱吧也是象征着想他不想让英国老去之类的然后就是很神奇他就不老了所以他就以一个青春永驻的形象活了400年然后他这个电影他用了7个篇章吧 感觉像七行诗一样，或者是七个剧，就是像舞台剧一样有七幕嘛。
好，接下来就是让听听来接棒，我让我们的冬天弟提问我们的听听。
提问啥呢？
不是，就是他也是分享自己的最佳观影。
怎么变成我变成主播了？
我觉得你的声线跟我们不一样。
太牛了，我刚把工作
啊
做完回复完最后一句，好，真厉害。
就听听现在忙完了，然后我们现在是工作2023年工作日最后一天，已经下班了，还在
对
加班录播客，
非常的应景，
不是热爱播客，
是的是。其实这档节目，今天这一期节目不止两个主播，其实我还有一个隐形主播在旁边默默的陪伴着他们。为什么呢？当然不只是因为话筒只有两个，主要是因为2023年的工作日最后一天，听听正在忙于回复各种工作交接事宜，所以好不容易等来这最后一趴，刚好忙完来插入一下。如果大家还在的话，可以接受这个飞行嘉宾聊一聊2023听听的 top 电影盘点。
看到听听分了五个类。首先是最佳剧集，然后是重启人生，我刚好最近也在看重启人生。
是吗？太棒了。有点假是吗？专业捧哏。我插一句，说到专业捧哏，我最近听到一个英文的专访，非常有意思。他去采访温子仁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英文交流嘛，然后他在听的过程中还是非常职业的，不断的使用着他的捧哏，就是不断的right.True, right, yeah, 就是那种哟呵黑火的各种英文版本，让我非常有收获。
就不让对方的话掉到地上，
绝对不让。
然后重启人生的话，其实感觉是蛮今年是比较早的时候火的，是吧？
对，我记得我听的时候已经非常久远的记忆了。哦，不对，我记得我看这个剧集的时候，好像已经非常久远的记忆了，在我上一个出租房里了，感觉都。
但我是真的是最近才开始看，因为其实最初这部剧一出来就很火嘛，也很好看。但我对于我来说，我其实不太平时不太看剧集，因为我感觉看剧和刷短视频是不一样的，就短视频你是随时可以刷嘛，然后看剧的话它一集有40多分钟到一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需要一个完整连续的时间，不能被打断去看，如果被打断我就会觉得不太开心，所以但我很难找到一个这样长时间的空档去看剧集，所以我就没有怎么看。但是最近的话首先一个是大家身边的朋友都在推荐这个，说这个真的很好看，然后我也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了，我就会选了这部来看。然后
你的这个观看习惯我也有同感，因为我是一个东西可以攒很久慢慢做的人，然后电视剧对我来说就是可能会一部剧看个两三个月这样子，然后身边有很多人很受不了，他们都是一口气或者找个周末一口气看完，然后对于我这种中间断看然后又能重新捡起来的习惯非常不理解。
但我感觉自己能闲得上就很好吧，对吧？就是自己的一个节奏，但是我就是看第一集我就已经决定这是我人今年的最佳剧集了。
哦，是吗？你是冲着哪一点发现的？
就是首先它是我之前听重启人生这个名字，我没有想到它是这样的一种形式，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题材吧。我感觉它就是比较像那种热血动漫那种感觉的一个重启，但没想到它是一个出意外，然后通过重活一次去弥补一些遗憾，或者是能让自己更快乐，让朋友更快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就感觉这个很戳到我。然后
本来以为是冒险片，打开一看是温情片。
对的对的。
哦，是的，我是冲着那个安藤英去的，因为我之前看过他演的一部电影叫《百元之恋》。
啊，我知道这个。
他在里面的形象都特别的不修边幅，非常的底层人群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但是他又非常的有演技，所以看到这个电视剧是他演的以后，我就觉得演技肯定是有保证了，然后就进去看了下去。
嗯，然后还有的话，我看就是从不断的看下来，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是我感觉这个电影这个剧集也非常不错，因为它是感觉它也是一部可以说是女性的题材的一个剧集吧，因为整一个剧里面男性其实出现的不多，或者是他男性角色的作用其实也不大，主要还是围绕着四个女性是吧，
对，四个女生的友谊，
四个女生的友谊，然后他通过不同的人生，就是每一轮他这个主角他所成为的职业或者是他的路径都不一样嘛，也能展现出作为一个女生我能活出不一样的人生，然后从事不一样的职业，我怎么样都可以做得很好。
嗯，是，我当时看完也有一个点，就是发现这四个主角或者主线人物他们没有一个是结婚了的，或者有体现他们感情羁绊的部分。
对 对, 对，
就是完全一个跟男性无关的人物线。
对对对，
里面出现的男性大多数都是成为了女性的羁绊，然后这四个女生就是在这两个女生在重启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帮其他的女生逃离男性的这种羁绊。
对对，然后反而他们会活得更好。
嗯，对，想想真是很有意思。
是的是的。
他的编剧是男是女啊？
这个我没有了解，
我来查一下。冬天同学可以继续。
对，反正我就看完，然后他的整个，但我之前刚开始看我还在吐槽，因为我觉得说到就是重启，就是因为他的重启方式是他出车祸死掉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感觉有点老套了。
嗯，
就是突然出意外死，就是除了车祸有一些别的方式嘛，因为第一次第二次前几次他的重启都是被车撞死嘛。
嗯，
对，后面有一次好像是走在路上被上面工地的东西砸掉下来砸死的，好像。
嗯，
就后面的就还好，就是前面我感觉就是他在重启的过程中就是比较狗血，但我看到后面感觉这个其实不重要了，他其实是想表达就是他需要再过一轮这个人生嘛，所以这个方式也不是太重要。
对, 对，因为他不重要。嗯，感觉就是草草的交代一下，关键是他每次重启的选择还有中间遇到的事情。我刚查了一下，他导演和编剧都是男生啦。
哦，那还挺不错的，像在日本这样的一个，虽然说不是我们的环境，但 也是
比较东亚文化，
对，比较东亚文化，还能写出没有这么男性味道或者男性视角的一个。嗯，
简直是一股清流。
是的。
然后最让我上头的这部剧的点就是它很细节，它的每一次重启闯关中间还有女主选择不同职业的过程都写得非常的详细，包括它每一个时间点计划好要做什么，然后每一个职业里面它是怎么逆袭的，掌握到它的都是一种爽点。
对对对。还有什么呢？我想想这个电影，这个剧集。
对，看他的上头期的那一阵子，我就经常在脑海里面想嘛，如果是我重启了人生，对吧？遭遇意外重启人生，然后我会选择重新来过吗？或者我会被安排下辈子投胎成什么动植物？然后我会选哪一种动物比较可以好接受一点？这样子。
对，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想的话，如果让我选择要重新过一轮自己的人生，还是到下一辈子，在我不知道我下一辈子会转世投胎成什么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会选择去下一辈子，就我不会选择再重启过我这一轮人生，因为我感觉目前来说，虽然说我现在的生活不是我理想最理想的生活，
嗯，
但是如果让我重新再来一次的话，我不确定我能不能还能做到我现在这样，或者是更好。
肯定会吧，你掌握了信息差呀。
虽然说是信息差，但是我有点难以取舍。但是虽然说我现在生活不是最好，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无法去舍弃的部分。但如果像我重来的话，那我想着我要不要或在学习上面，或是在 掌握一些技巧，就是知识层面，如果我更努力，我可以去到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平台。那如果意味着我去到那些地方的话，我就和现在所联系的人就肯定联系不上了嘛，因为我只有是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学校读书，然后认识这些人，然后才能会有这样的故事。那如果我去了更好的地方，那我就认识不到这些人了，我会觉得很遗憾。
就很像女主在一次一次的重启过后，慢慢的为了救她以前的朋友，然后选择了好好努力，然后反而疏远了他们的友情一样。
对对对，就是这样疏远他们的友情。但是因为她是知道了她必须要做这个事情，不然她的朋友就会死掉嘛，所以她是有一个动力在的。但如果就像我说的，我不知道下辈子我会投胎成什么，如果我知道我会投胎成人，或者是投胎成食蚁兽，那我可能会选择重启。但是我不知道情况下，我好难做这些选择，我的干脆我就不选了。我就
听起来你很舍不得这些认识的朋友，那重启一遍，你可以重新再跟他们享受在一起的时光，不也没有损失吗？
好像也是哦，我就是想这样又想那样的人。
对，我也想过。对，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就是每看一集都会想他下集重启又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嘛，然后也会想到自己会选择什么。如果是我的话，其实大家应该或多或少的都有想过 if only， 如果从头来过，我要在哪个人生节点里面改变一些关键的选择，然后逆袭人生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边看剧的时候也会想啊，比如说小学我会怎么过，然后中学我会怎么过，然后在一些早知道结尾的地方我要怎么写下正确的选项等等。就是说明人生充满了遗憾吧，如果真的有一次这样重启的机会，还是会让人有很多想象空间的。
对，但其实我看的时候我还有一点担心，因为之前看过类似这种重新来过或者是重新书写历史的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些蝴蝶效应嘛。就你如果你改了某一个节点，会造成更加不可控的一些后果。
对，
我还在看的时候我还在担心，但其实这部剧集里面没有，就还挺好的。
而且大部分的穿越剧集他们都会有一个规律，就是无论主角想怎么想努力的改变命运，命运的结果都还是会是
改变不了，对吧？
都会是一样的，然后就会发现人的无力什么什么的。但这部剧真的是非常的踏实，非常的真诚，就是上帝给你的规则非常真诚。
对，你看就很心安。
你只要记住然后去改变它，最后就会给你想要的结果。
那就是还挺好的，对我们观众来说比较友好。
有一种生活欺骗了我很多遍，最后终于发现了可以被温柔以待的感觉。
对的。然后你觉得你的说完这个最佳剧集是日本的一个剧集吗？那你还有一个国产的，是漫漫长日是吧？
对，其他三个我的年度 top 影视剧都是电影了。漫漫长日是应该大部分人还没有看到过，它是我在今年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上面看到的一部也拿了不少奖项的片子，它真的非常令人惊喜。当时看完片子以后就全场观众起立喝彩，因为它的主角是一个小朋友，然后它的整个风格是非常童话般的，充满想象力的，就是整个剧情都是建立在这个小朋友脑袋里面稀奇古怪的想法，然后真实的呈现在视觉面前的。比如说他的班主任很凶，他就会想象一个外星人过来跟班主任打架，然后他的心情不好，然后有个小女孩安慰他，在他手上写了一个好字，然后他就看到了那个好字从手掌心飘出来，然后飘到了空中，飘到了天空中。你就感觉小孩子的内心世界真实就是这样子，你小时候可能想事情也会这样非常的逼真，然后加上那个小演员的演技也非常好，然后整个片子又很轻松幽默，因为他演的是一个有点呆呆的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小孩子嘛，所以整个影片的基调也非常的有趣。然后这部片子就是像一个安慰剂一样，你看完以后就觉得又重新做了一会儿小孩，然后生活中的烦恼都一扫而空。
哇，听你这样描述感觉我也好想看，就是
一定会喜欢的。
小孩的天真童真浪漫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又比较轻松， 我感觉现在我们大人反而更喜欢这样的电影，是不是因为工作和生活太苦了？
对，认识到了生活的残酷，
已经接受不能再看那种比较压抑啊阴暗的电影了，就是比较喜欢看这种轻松看完比较心情好的电影。
确实最近好像身边蛮多人陆陆续续都听到过他们有这样的声音，就是小时候可能还寻求刺激，年轻的时候想看一点暗黑的血腥暴力的阴暗面的一些情节来刺激一下现实生活，但是年纪越来越大以后反而更加喜欢那种温馨的童话版的东西。
对的，可能就是生活已经太累了，不要再给自己添堵了。
非常适合年末说这种话。
对，之前我看院线也是，最近就好多电影就是讲那种比如说涉过愤怒的海啊，像这种电影都是比较压抑的一些电影吧，就看了就让人心情比较沉重的，所以有时候看了很长时间，看了很多部这样的电影之后来一个比较轻松的，就会感觉啊、哦、整个人生在活又活过来了什么的感觉。这个漫漫长日它后面会
应该会
还会上映的对吧？
应该会上映，因为我觉得里面没有什么不能过审的东西。
那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可能他找一些发行方去给他发行，或者是拿龙标什么的吧。然后你写的最佳外语是奥本海默。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用再赘述了。
你看了几次啊？鱼仔说他看了三次。
哦，我跟鱼仔一起看过一次，然后我一共看过两次。鱼仔在旁边笑。
他说他看了三次，但是三次都睡着了。
真假的？我没有发现你睡着啊。
哦，我那一次睡着了。就是我来回忆一下，当时跟听听看的那一次，我也是在那个快有传戏的时候睡着了。
我想到前几天跟鱼仔一起看海王二，他真的在那儿快要睡着了。
听说海王二不好看，你觉得呢？
我打了我可以说吗？反正我打了比较低的分数。
怎么免费电影票还打低分了？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但可能就是本来就不怎么喜欢。你本来会喜欢超英电影吗？
我觉得吧，不能把这个海王叫超英电影。
为什么？
因为它的剧情
已经是不配了是吗？
太套路了。就你想想，反派复活一分钟然后又死了，我跟鱼仔在那爆笑，然后那个海王嘛，他要保护自己的血脉，不能进入那个封印反派的结界中，然后他为此他跟反派的大军打了好久，最后就被人一记老拳打得吐了一口鲜血，喷在了那个结界上，然后反派就此复活了。就感觉前面铺垫了好多，最后结尾就
很随便是吧？
很随意，
自己的期待值已经被拉高了，结果就给我来这儿。
就是种种逻辑都让人觉得有点幼稚啊，这一部。
可能他也是他就是海王也是他们这个 DC 的英雄宇宙的最后一部了，好像他们要重构他们的这个宇宙了，所以可能他也不想，哎，就这样吧，可能他也摆烂了。
但是温子仁导演毕竟是恐怖片大师嘛，他在这个电影里面还是用到了一些比较阴郁的设计，感觉这个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同学还是可以去鉴赏一下的。
那我还是不去看了，省点钱。如果有
看高光片段，
有免费的再说吧。下次有免费的叫上我。
好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最佳老片《怒火青春》，你是在苏州经济修复展看的吗？还是你之前香港电影节看的？
我应该是某一个电影节上看的，我有点忘了。
那应该是比较早吧，因为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三月底四月初的那个香港国际电影节是修复了这个《怒火青春》。
哦，我看到了，我是今年八月份在上海法国大师展看的。
哦，你说的是
《怒火青春》？
那我看那个是什么？哦，你说的是这个《怒火青春》？等一下，
对，这是一部1995年的片子。
这个我也看了，但我以为你讲的是另外一部。天哪！
这个名字确实听起来比较大陆。那我来稍微介绍一下它的剧情啊，它是由 哦，它是有、
哦嗯、那个叫做《烈火青春》，我搞混了。
嗯、
那我哦，如果
它名字肯定很多人用过。
那《怒火青春》我也很喜欢，
嗯，
就它是那个黑白的片子，
对
吧？然后它讲的是三个青少年的一些故事。
嗯，就是都无法一句话总结这是个具体的什么剧情，但反正就是跟着他们到处奔走，在他们连续的几天里面经历了一系列事情，然后在这些细节中渗透一些人生哲理和命运的暗示之类的，然后到最后的结局又非常的出乎意料，然后看完让人久久回味。对的，让人回味很久。
对，因为这个电影感觉他讲的就是那三个年轻人，他们在青春时期比较迷茫或者是比较混乱嘛，所以他们也是跟镜头也是跟着他们三个在好像是一天的时间吗还是几天的时间，在街头和各个场所去奔走、
嗯、
然后中间还少、还有夹杂了一些暴力的事件。
对，
嗯，最后的话他们还拿那个枪想要开枪自杀，好像是还是杀警察什么的，最后还是没有下得去那个手。
嗯，最后一刻就是他们中间那个主角少年是有一点摇摆的嘛，在亦正亦邪中间摇摆。其实我们很多人在青春期的时候都经历过选择信仰啊选择真理的迷茫，然后他因为自身的环境比较失败，然后他又在混乱中得到了一把枪，他就在选择暴力呢还是选择用正确的方法做事之间就有些摇摆。然后影片的结尾就是他在朋友的劝诫中其实是放弃了作恶，就在他缴械的瞬间被那个警察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警察枪支走火，匆忙结束了他的生命。然后这个很猝不及防的结尾当时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命运无常。
嗯，对的对的。
他的导演是法国的马修卡索维茨。
是的，这个的话我当时在法展我也看了这个电影，好像法展我是一部没有落下就都看了。
哦，你也很喜欢法国电影。
主要是那个时候放暑假有时间。对，然后对就买票然后就一起都看掉了。
嗯嗯，我翻到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笔记，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吧。它让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首先它的剪辑节奏非常流畅，它让你觉察不到剪辑点在哪里，然后它有非常密集的台词，虽然啰嗦但是充满了真实的细节，它会在一句句台词的堆叠之中把人物之间的关系丝丝缕缕的给你拉扯出来编织出来，然后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深深的沉浸到了他们的世界里面，成为他们的一员，然后在结尾毫无防备的受到了重重一击。对，当时看完以后我就心里感觉难受了很久。然后那个男主他有一幕是对着镜头他流着泪的眼睛的一个超大的特写，这个镜头也应该在影史上非常的有名。
对，说到这个镜头我还想起来它中间有一段就是他们从他们的郊区来到了市中心的时候，有一段是用了那个希区柯克的那个拍摄方法，就是好像应该是镜头在机位在往远拉，然后但是那个焦距又往近拉、
哦、
就是
希区柯克是变焦。
对，希区柯克是变焦用的那一段，就是我在、
哦、
除了希区柯克以外的地方看到了，我当时就还惊叹了一下，哇、
嗯、
就是刚好就是他们两个人站在那个天桥上面还是什么地方，然后后面就是远处城市的高楼大厦，就给他们来了一段这个，就是显示出他们刚刚从郊区来到了城市，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繁华的背景下，他们内心可能受到一些有一些多少会有一些冲击之类的吧。
嗯，
我感觉而且这部电影就是讲了他们这几个法国生活在巴黎郊区的小年轻，他们没有工作，然后还比较穷、
嗯、
然后每天是无所事事的，甚至还有一些有吸毒的一些行为、
嗯、
看不到未来，但是他们又比较年轻嘛、
嗯、
所以就是有一些无名之火感觉、
哦、
青春的一些怒火吧。但是但是的话他整部电影还用了黑白的方式去呈现、
嗯、
就会让人感觉更加有张力。
嗯，
对，然后比较的躁动，我感觉是这样的。
嗯，虽然他整部影片大家都不停的在奔忙奔跑奔突，但是 镜头也非常的纷乱，非常的都是运动镜头，但是无论是从黑白的调色呀还是剪辑的节奏，都可以看出来每个镜头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他们的走位呀还有构图，我觉得确实是一部大师之作。
对的，他们之前台词中间还有说什么整个社会在往下坠啊什么的，好像
你是说厕所里面的一个老人给他们讲的故事吗？还是
嗯，对对对对对，
嗯，
但我现在有点记不清，隔得有点远了、
嗯、当时讲确实有点深奥，没大看懂，但感觉是蕴含了一些可以回味的道理。
嗯，然后除了这个你还有什么别的想说的？
哦，当时是厕所老人说什么要提裤子赶火车的故事吗？嗯，然后我当时一起看的朋友说这个故事可能是想提醒他们生存和尊严必须只能选择一个，否则就会赶不上这列生命火车，冻毙于风雪之中。
哦，对，我想起来，就是如果好像是你没有裤带对吧，然后你
对，就是他在火车上下去上厕所，
然后火车开了，这个时候你选择提裤子、
嗯、
还是奔跑对吧。
对，
是的，就是比较、
嗯、
让你难以选择的一些人生哲理的难题。
是的，这部1995年的老片子，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嗯，
怒火青春。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来串一下我的2023观影。刚才冬天弟弟跟我聊了我的四部嘛，分别是最佳剧集《重启人生》，最佳国产《漫漫长日》，最佳外语《奥本海默》，最佳老片《怒火青春》。然后我在聊的过程中意外的发现，我这四部正好串起了人生的不同阶段啊。像《漫漫长日》讲的是童年小朋友的故事，然后《怒火青春》是一些青春期迷茫冲动的阶段，然后到《奥本海默》可能是一个人成熟以后面临的一些更加深重严肃的命题，再到最后《重启人生》就是走到终点你要不要重新来过。
哇，这是说明你今年看的一整个是比较多元完整的一个观影体验，
有内在逻辑的哈，
串起来了。
好的，
那对于我来说它可能就没有串起来。
啊，也不必强求。好的，那今天我们就结束了。好的，
今年工作，
对，今年的所有的工作日也都结束了，
可以下班投入元旦假期了。
这个 A 班就上到这儿。
对，但是跨年还是要去看电影的，突然想起那一天会去看 La La Land 还有泰勒的大电影，还有三大队，其实最近口碑还挺好的。
鱼仔要去当检票员，
去电影马拉松了。可能会在就是某一个电影院看见我在那边做神秘检票员。
上海的吗？
同事家的电影院。
哦，懂了。
他是就是那种就是检票的时候出现，然后检完票他也进去
看电影。
羡慕羡慕，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工作。
好的，
那就到这里喽。我们大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送上元旦快不叫什么
2023年的掌声。不知道剪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2024年了
啊？很有可能，
是一定的吧。
祝大家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拜拜
拜拜。